各位善知识，今天开始我们来研究天台四教仪。天台四教仪是在中国佛教里研究教义的入门书。要懂得中国佛教，如果不懂天台四教、前首五教，是没有办法入中国佛教之门的。那么现在还没讲教义之前呢，先要叙说这个宗派的起源，叙述一个大意。佛法产生是在印度，在印度佛教啊，只有小乘、大乘的分别，而大乘佛教里面呢，只有显教与密教的分别。显教里面呢，只有空有的分别，空中像这个中观，有中像这个玉切。所以佛教在印度啊，显教方面，密教不谈了，显教方面只有中观、玉切这两门，就是空有二门。中观像从龙寿菩萨传下来的提婆等，一直到鸠摩罗什，都是属于空中的一门。有中就像无着、视听一直到护法等，乃至玄奘、三藏所亲近的戒贤论师，这都是属于有宗的一派。佛法传到中国之后啊，真正形成宗派的是在隋唐时代。佛法是在汉朝东汉，也叫做后汉，后汉的汉桓帝、汉灵帝的时候啊，佛法才真正传到中国，就是最早来翻译佛经的安世高、智罗迦迁从此佛法才传来中国。那么真正形成宗派是在隋唐时代，但是从后汉末年到了隋唐这段时间呢，有许多后成宗派的教典就已经翻译出来了。例如如果谈最早的话，安世高三藏法师所翻译的属于毗昙方面的教典阿毗昙，那么当时弘扬阿毗昙方面的很多，实际上他们那个时候在弘扬的时候啊，并不在乎宗派不宗派的。但是后来到了隋唐形成宗派之后啊，所以有些也称那个时候弘扬毗昙的叫做毗昙宗了，这个比较少人知道。到了东晋时代，由鸠摩罗什三藏法师翻译出来的三论，就是中论、百论、十二门论那么当时弘扬三论的后人就称他三论宗了。但是当时他正在弘扬的时候啊，他弘扬的人并不在乎宗不宗，那个时候他没有宗派观念那真正三论宗的形成是到隋朝的嘉祥大师才成为大乘三论宗，可是从此也没人弘扬了。鸠摩罗什不但是翻译三论，同时也翻译大智度论。当时有些人不但是弘扬三论，同时也弘扬大智度论，所以也有人称他是四论宗了。四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再加上大智度论，就称为四论了。所以弘扬这四部论的后人就称他叫做四论宗，也有这种说法。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没有什么论宗不宗的。鸠摩罗什三藏又翻译一部诚实论那么在当时弘扬诚实的也很多，那么后人也称他叫做诚实宗那么除此之外，比如说净土宗念佛的是在东晋慧远大师，是在庐山。东晋庐山慧远大师那个时候提倡戒莲社念佛，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宗派。 后来到了唐朝成为净土宗啊，那么大家就啊以庐山慧远大师为宗主了，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宗派的观念。禅宗呢，禅宗是在南朝的梁朝，一般认为是梁武帝的时候啊，达摩祖师来中国啊，那么就把这个所谓祖师禅啊从此流传下来。但是在唐朝的六祖慧能之前也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宗派，不过到了四祖五祖啊已经有点像这个宗派的样子了。但是到了慧能大师，六祖慧能大师之后啊，那真正是成为禅宗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有南能啊北秀，就是神秀大师，那么后来就是慧能大师最发扬光大了啊，有后世所谓一花开五叶啊，结果自然成。那么禅宗分为五个派系啊，那么真正禅宗的形成也是在唐朝的慧能大师。那么除掉这个以上所说的这些宗派之外，实际上在当时啊南北朝的时候，有像这个菩提留支，菩提留支曾翻译啊《色大乘论》，在南北朝弘扬《色大乘论》的，当时人就称他叫做色论宗，色论宗。到了这个南朝的陈朝、梁朝末，陈朝有真谛三藏，真谛三藏曾翻译《十地经论》，十地经论。那个时候弘扬十地经论的后人也称他叫做地论宗了。南北朝的初期，也是东晋末的这个五胡十六国的最后一个北凉，北凉时代的昙无天法师，他翻译大波涅槃经，那么就是以前讲的那个优婆塞戒经的翻译的那一位法师，他翻译大波涅槃经，就是简单叫做涅槃经了，大乘的涅槃经。这个涅槃经翻译出来之后，弘扬涅槃的很多了，所以在南北朝的时候啊，也有人称那是涅槃宗了。但这三个宗派啊，后来都没有流传下来，都并在其他各宗之中。例如到了唐朝，玄奘三藏翻译很多唯识方面的唯识法相的教典过来了，那么形成这个法相宗，也叫做唯识宗。那么这个色大乘论呢、啊，就是唯识里面的一本十支十一论里面的一部论啊。那么因此这个色论宗啊，到了唐朝的法相宗兴盛起来之后，色论宗就合并在法相宗里面了，合并在法相唯识宗里面。所以这个表上写的色论就划到这个法相宗里面，因为这个色大乘论只是唯识家六经十一论之一，那么因此合并在唯识里面弘扬，没有另外建立宗，所以叫做色论就并归于法相宗了。到了这个隋朝末陈朝这一段时间，天台智者大师弘扬天台宗啊，那么天台认为涅槃经的教义啊与法华经的教义是相等的，因此把这个法华涅槃同为一时，后边讲五十八教就会讲到了。那么因此这个南北朝弘扬涅槃经的也没有单独弘扬了，也就成为这个天台宗的一支了，所以涅槃宗后来就合并在天台宗里面，天台宗里面，那么没有另外弘扬涅槃的了。至于地论宗，所谓十地经论，实际上啊就是华严经的十地品，华严经的十地品，十地品单行流通啊就叫做十地经。而当时有这个十地经的论，释迦牟尼佛造的十地经论，有这个真谛三藏翻译过来流传很普遍，那么当时人家称它叫做地论宗。但是到了唐朝，贤首果师成立这个贤首宗，也就是华严宗了。那么这个地论既然是属于贤首华严里面的一部分了，所以地论宗也就合并在 选手中里面了。所以如果要把它一一都平排起来的话，就有13个宗派。但是这个摄论、涅盘、地论三宗都并归于八相天台显首，所以后来到了唐朝啊，中国佛教只有10宗了，10个宗派。那么其他还有密宗，密宗啊是在唐朝开元年间啊，唐玄宗开元年间啊，所谓开元三大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藏，他们三位修密的大德到了中国来弘扬密法，同时就有密宗了。但是在中国佛教里面呢，密宗并不兴盛，后来传到日本，惠国欧协里传到日本，所以中国的密宗是传到日本，日本才有密宗的弘扬，在中国只是剩下一些杂密啊。那么传到日本的就叫做东密，在西藏的叫做藏密，这是属于密宗方面。那么这些宗派早期流传下来的陈始宗后来还是保存的，不过真正弘扬的人很少。居舍宗，实际上居舍论呢，陈朝的真谛三藏也有翻译居舍论，叫做居舍师论，也有人弘扬，但是没有成立宗派。到了这个唐朝的玄奘三藏法师翻译这个居舍论，那么由他的弟子普光、法宝这两位法师大力弘扬这个居舍论，那么就成立这个居舍宗了。那么一般说居舍宗跟陈始宗啊，认为是小乘佛法，是小圣的，认为居舍是小圣的有门，是有宗，陈始是小圣的空宗，讲空的。不过在南北朝正在弘扬陈始，一直到东晋这段时间弘扬陈始的，并不把陈始看作小乘。在那个时候一般弘扬陈始论的人呢，认为陈始是大乘，是大乘。后来到了唐朝啊，一般认为这个陈始里面所讲的理论虽然讲空啊，但是不是讲般若的究竟空，因此把它认为是属于小圣的空宗了。那么这些宗派大致都说过之后啊，还有一个戒律宗。实际上在佛教里面呢，戒是不能分宗的，因为戒无论哪一个宗派，只要是佛教徒，没有不持戒的，所以应当戒不能建立另外一个宗派。但是戒律有戒律的专门学问，专门研究戒律方面的主持戒法的好像是国家的这个司法机关，那么因此啊，另外就建立这个戒律宗。佛法传来中国之后，实际上在三国啊就已经有这个戒法的流传了，最早翻译的这个解魔法百一解魔就在这个三国时代就翻译过来了。那么到了东晋，慢慢呢广律、十诵啊、四分、五分等律都翻译过来了，但是那个时候都没有成立宗派，研究的人很多，学习的人很多，没有成立宗派。一直到唐朝啊，与玄奘三藏同时稍微少一点，也曾参加过玄奘三藏的一场的道玄律师，道玄律师才建立这个律宗，建立律宗。因为当时弘扬四分律的有三家，后来其他两家都不行了，没有流传下去，只有道玄律师他用大乘的法相唯识的教义啊，来融会贯通戒律的小乘教义，因此之故啊，他才能够流传下来。一般说中国人是个大乘精性、大乘根性，所以如果单说小法呀，很难通的。道玄律师知道中国人的根性啊，就以大乘佛法融会贯通于四分律，所以他认为四分律当不是在小乘佛法，但是分通大乘，分通大乘佛法。那么由此到了唐朝的道玄律师才形成这个戒律宗，戒律这一宗啊才成立起来。那因为他住在终南山，所以后人也称他叫做南山宗，南山宗啊。所以这个弘一大师有一个对联写的说游园见南山，他见的南山不是见那个四川这个所谓长安的附近的那个终南山，他所谓游园见南山呢，就是见到南山 就是戒律，就是律宗。所以后来普通一般呢，就是以南山来代表中国的戒律，因此也叫做南山宗。但是我认为啊，还是老实称它叫做戒律宗比较适合，或者单称律宗，这是专门弘扬戒律的啊。后来就变成单是传戒了啊。那么戒有没有把戒律研究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只是主持传戒的那些大德都被认为是律宗的了。但现在也不这么说了。那么这是属于中国佛教的十宗。平常说的中国佛教有十个宗派，就是纯粹属于大乘的有七个宗派，戒律通于大小乘，大小乘啊，居舍于乘十是属于小乘。现在从今天开始讲的都是属于教理方面，研究中国佛教的教理。这个教义方面呢，那就不比从前讲的都是一些四项法门呢，听起来比较好懂。如果不用心听啊，就有的时候不容易通的啊，要好好的注意听才行。那么上面是先大概的把中国佛教的宗派大致叙说一下。那么既然有这么多宗派，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讲天台宗的四教仪呢？这是因为啊，虽然有这么多的宗派，在中国佛教里面弘扬最盛的、最流行、最普遍的教义方面有两个宗派啊，从隋唐以后一直到近代，教义方面讲究教义方面的研究的教理的有两个宗派，就是天台宗跟显首宗。显首宗也叫做华严宗，天台宗也可以叫做法华宗，以他的所宗的本经而立名。教义方面是天台显首两宗最有名最普遍啊。那么对于修行方面呢，是禅宗与净土宗最普遍啊。所以在中国佛教的出家人呢，所有的寺庙丛林差不多都是禅宗的天下啊。所谓林半天草一角，中国佛教的禅宗分隔五个宗派，林地宗占了中国佛教的半个天下，占了半个天下。中国佛教的出家人有一半是林地宗的子孙，林半天曹是曹洞宗，曹一角，曹洞宗啊占中国佛教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啊，就是林半天啊，林地宗占了一半啊，中国佛教的一半天下。那么其他一半呢，曹洞宗占了其他一半的一半，所以叫做曹一角啊，一个角就是四分之一，曹洞宗占了四分之一，剩下还有四分之一就是其他各方面的了啊。这是一个大概啊，因为在中国佛教的禅宗的宗派里面呢，最兴盛最普遍，并不是说林济宗的这个修禅的人最盛最多，而是他的派系一代一代传下来啊，在中国佛教的禅宗啊，五个宗里面，五家里面，禅宗五家里面呢，只有林济宗一脉相承呢、啊，一直到今天，那个从这个林济玉贤禅师一直流传到今天，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没有间断过。开悟不开悟另外一回事，最起码他这个名义上一代一代传下来很显明的，在历史上都可以找到，一点没错。曹洞宗算不错了，也能流传到今天，可是曹洞宗啊有一段时间也是模糊不清啊，所以中间有六代祖师发生争论啊，后人争论了、啊、不是祖师在争论，后人认为这个这六位祖师啊是不是在传曹洞宗引起的争论，但是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争论。那么因此可见这个曹洞宗有一段时间沉寂下来不很流通，那么后来还是继续下去了啊。比如说大陆的丛林啊，像古山啊，那么完全是属于曹洞宗的宗派，所以在台湾佛教有好多都是古山传来的 啊，福州鼓山涌泉寺传来的台湾的出家人呢，曹洞宗的宗派并不算少啊，我也是属于曹洞宗的派下之一啊。那么临济宗也很普遍，临济宗也很多啊，所以因此之故啊，在这个宗派方面是禅，它的一代一代相承到今天没有停止过，都一直流传下去。修净土它没有宗派观念，能念佛就是了，所以念佛也是最普遍。从这个宋朝初有名元寿禅师提倡禅净双修之后啊，这个禅门跟净土啊就是融为一家了。因此这个参禅的人也参念佛是谁了啊，由此啊，那么净土宗也跟着非常普遍啊，尤其他能三根普被啊，那么就是一些一夫一夫都能念佛，所以念佛法门最为普遍了啊。那么在中国佛教最流行的解方面、教义方面，天台禅修；行方面，禅一境啊。因此之故，我们现在研究这个教义啊，非从这天台禅修两个宗派的教义下手不可，所以必定要研究这个天台式教义啊。还有太虚大师讲天台显首两个宗派的教理呀、是中国佛教的特色，是中国佛教的特色。怎么说呢？空中有宗三论法相是从印度传来的，在印度原来就有的，其他的宗派好多都是在印度就有的，只有天台宗跟显首宗的教义呀、完全是由我们中国的高僧、中国的祖师所建立成就的。虽然是根据佛说的大乘教典，但是能够组织成为一个宗派的教义的，那只有天台宗跟显首宗。因此之故，我们要研究中国佛教，非研究这两个宗派的教义不可，否则你就没有办法懂得中国佛教。因此之故，我们现在就先研究天台宗。一方面我是从天台那边学习的，最早是先学天台，所以天台可以说是我自己的本宗啊，最初学的是这一门，所以我比较熟，我现在就先讲这个天台式教义。那么这也是一个意义。另外还有一种原因啊，我们需要研究天台显首的教义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如果要研究中国佛教的所有的经论著书、经律论三藏教典的著作、古代的祖师的注解啊，假如你不懂得天台的五重玄义，所谓第一释名、第二贤题、第三明宗、第四论用、第五判教相，天台宗解释经文呢、都用这五重玄义啊。第一就是解释经题的名目啊，第一释名；第二就贤题，显示经的离题啊；第三明宗，说明修行的宗旨；第四论用，说明这部经的功效；第五判教相，判定这部经是属于哪一种的教相，是顿是渐，是圆是偏啊。那么如果你没有研究天台教义，四教义不懂，那你拿起天台家的著作，看到那些五重玄义啊，你一看就头痛了啊。所以有人说经文原文都好懂，看注解反而难懂了，注解比经文深。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写的注解啊，都是根据这个天台先生的教义的。假如是天台宗的法师的注解，您不懂得这个五重玄义啊，那你看不懂啊。所以必定要懂得天台宗的教义，才有办法看懂天台的所有的著作，无论是经论。那么显首宗显首法藏大师啊，他大乘显首宗应当是华严宗了，以华严经为宗。那么这个华严宗他解释经论呢、是用十门闲谈 用十门玄坛。他这个十门玄坛呢，例如说第一教起因缘，第二藏圣分摄，第三义理分歧，第四教所备居，第五教体浅深，第六宗趣通局，第七部类品会，第八传意感通，第九总是明题，第十别解文意，这个叫做十门闲谈。闲暑家解释经论，他无论解释哪一部经啊，都是用这十门去分辨，都是十门闲谈。假如你不懂得闲暑中的教义，你一开始看到这个十门玄坛呢，就头大了，根本就看不懂啊！尤其讲到这个藏圣分摄、义理分歧啊、教所备居、教体深浅深，那更是难懂，真是跳到大海里面去呀！不得了了，爬不出来啊，又像入到这个迷宫林。所以不一定要研究这个天台玄说两宗的教义，这些教义你都懂了。然后看古代的经论著书才有办法看懂啊。那么天台有四教仪，贤首也有五教仪，就是贤首五教仪啊。如果有因缘的话，天台四教仪研究完了，也不妨研究贤首五教仪。不过贤首五教仪比起四教仪来啊，难懂得多啊。因为贤首家讲的教理差不多都是圆的，圆的啊。既然是圆的，无论站在哪一面看都是圆圆的啊，很难找到他的门路。所以因此讲天台五教也很辛苦。我在佛学院里曾讲过两三次啊，我自己都讲得头大了。有的时候啊，究竟讲到哪里圆呢、是站在哪一面看圆都看不清了啊。因为他这个教义虽然是黄布不爱圆融，圆融不爱黄布啊，可是有的时候你只是在看着这个圆融方面就很难懂，他是讲圆的，那么因此学起来就比较困难，也许以先入为主有关系。因为我初学的时候啊，学的是天台，我觉得天台的教义的组织啊，他那个组织很严密很完备啊，尤其他讲的这个教理智断行位因果，这个教理智断行位因果这八个字啊，在天台家的教义里面分析得非常清楚啊。那么对于这个修行的阶位大小偏圆啊，他分得很清楚，一看就可以明白，容易懂啊。那么因此之故啊，我们应当先研究天台四教义啊。就是太虚大师他主张啊，所有的只要是佛的正法都要平排发展，他不做任何一宗一派的这个传人。那么因此他主张八宗平排平来弘扬啊，可是实际上他在教下他还是把这个天台玄首两个教派比较起来，他认为还是天台的优胜点呢、要比玄首多啊、所以他的教义有好多与天台家所说的很接近。您可以把太虚大师的全书他所有的经论著作解释把它请出来看看，就可以知道有许多呀比较接近与天台的教义。上面是先大概的叙说啊，天台家的教义站在中国佛教的分量上啊，它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啊。假如我们不研究天台教义的话，对中国佛教根本就摸不到门路。那么因此我们既然要研究佛法，从解门下凡功夫啊，必定要先从天台四教义下手。或者说天台入门书难道只有这一本吗？有没有其他的？有的，另外还有一部藕益大师的教观纲宗，那也是入门书。不过教观纲宗啊，当然他说的天台教理是最正确的了，但是入门的那些名相啊，天台的教理的名相 教官纲中里面就比较简略，没有充分的发挥。如果能够先把天台四教义研究好了，再看教官纲中，或者是把教官纲中合并在四教义里面同时研究，更为清楚。我在佛学院里面讲课的时候，我也曾有一次啊，把天台四教义跟这个教官纲中两本书对照起来讲说啊、不过这个学的人呢、会觉得很烦啊、两本书对照起来，两边的说法一要把它汇通啊、碰到这个考试的时候，他们的头就很大了，很辛苦了。所以后来我又不敢再这样讲，只是按照四教义讲啊、因为到了这个末法时代啊，众生的根性实际上又差一点。有人这样问我，他说这个经文本来就很浅的，为什么那些祖师们呢、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要讲的那么深呢？举例说像这个阿弥陀经，阿弥陀经看起来文字不深嘛，很浅嘛，很容易懂啊，我们一读大意也就可以懂了。可是你看看明朝末的三位解释阿弥陀经的这个最有名的大著，你看看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疏钞，他那个十门闲谈，每一段都有事有理，每一段消文失意之后都有闲理啊，讲的简直不得了啊、只有2000几百字的阿弥陀经啊，他把它解释啊、一个大部头的书啊、几十万字，可怕，你一看就头大了。天台家解释阿弥陀经最有名的有两部，一个是明朝末的游锡大师，游锡传灯大师的阿弥陀经略解圆中钞，这个圆中钞也是好难懂的，都是天台教义，看起来也不懂。应当比较简要的是藕益大师的要解吧，阿弥陀经要解，可是要解里面有好多天台教义，如果你不懂的话还是照样不懂啊、所以啊，如果你没有研究这些天台教义，看那些东西实在是没办法懂的。那么那些祖师们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深讲呢？浅进深讲呢？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啊，他非这样讲不可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例如智者大师他讲法华经，只讲妙法莲华经五个字讲了90天。那个时候讲经如果不这样讲的话，那些听经的人就觉得没有味道啊、味如绝了，没有味道。因为那个时候听经的人都是很有研究的，教理相当研究的，都是深入的啊、所以他必定要深讲啊，听的人啊才听得味道出来啊、所以他必定要深讲。一直到明朝，教理还是很普遍的啊、一般研究教理的人呢、无论在家出家对教理都是很懂的，所以如果他讲经的时候不用五重玄义，不用十门闲谈，他会说你是个门外汉，不懂得讲法，会变成这种情况。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必定要深讲啊、在那个时候是应激说法，需要深讲，可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在这个时代，如果你讲经一开头就搬出五重玄义十门闲谈，好了，我看这些听众都要跑光了，谁来听啊？啊，据说，大概是才光复的时候吧，民国35、36年吧，啊，听说那个圆音法师啊，在上海的圆明讲堂讲《金刚经》，啊，究竟是光复后还是光复前，这个时间记不清楚了，总之是在民国时代，啊，圆音法师讲《金刚经》。有一个在家居士啊，他从开始学佛就是每天呢受持金刚经，一天最少要读诵一遍金刚经，这是他的修持法门。但是教理不懂，里面的道理不懂啊，好多须菩提，好多即非是名，他搞不清楚。那么后来听到这个上海圆明讲堂圆音法师讲金刚经，他高兴不得了，哦，这是正是时候了，我读了那么久的几十年的金刚经还不懂，现在有人讲我必定要听，自己读诵的金刚经都带着请着去听金刚经。第一天开始听的时候只听他念这个题目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再往下的就不懂了，不晓得他讲的什么东西，阿嗲蕊了，不懂了。 第二天一样的，他带出金刚经去，第一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再妄想不懂了，不晓得他讲什么了啊、嗯。那么这样子连过六七天都是这样子，只有第一句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听懂，再妄想讲的就不懂。那么后来他觉得这一本经金刚经天天带去，又是天天带回来，那么根本就连一个字都没讲到，他嫌麻烦呢、啊、嫌麻烦，说不定不要带了，空着手塞了两个手去听经了，天天就这样子一样的，第一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再往下不懂了。他这样子啊，他很有耐心的听，听多久啊，听了36天，听了36天，第37天才讲到如是我闻，才入如是我闻。你想想现在的人有几个像这个居士那么耐心，36天就是摔两个手去听经，根本不懂。第一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再往下，他很用心的听，就是不懂。可是他没有度孤哦，他并没有爱困呢，他很用心的听，就是不懂，不晓得他讲什么，并不是话语不懂，而是道理不懂啊，简直是好像这个幼稚园呢、啊、听大学的教课一样。我看现在的人如果叫他这样听，别说是36天了、啊、恐怕3天也耐不住啊啊，下次谁也不愿意来了啊。那么因此是故我近几十年来，我虽然是讲经讲了好多啊，我很少啊用这个玄谈的方式，不敢用，我恐怕人听众啊一听就听跑掉了，以后我们讲了没有人听了、啊、那真是这个生意做不成了，真糟糕的事情啊，谁也不愿意做这个是本生意啊。现在人为什么不能这样讲？真正懂得教理的太少了，太少了。所以这些教理呀、啊、除掉在佛学院里面讲讲之外，普通一般讲经是拿派不上用场的。为什么？您在佛学院讲啊，学生他是来研究教理的，他是来读书的，而且进了这个教室门啊，他不能随便自动出去的，听不懂你宁可坐在里面睡大觉也可以啊，可是不能跑出去，这强迫他们听，懂不懂他非听不可。所以只有在佛学院里面呢、啊、讲讲这些高深理论，离开佛学院你讲讲的机会就很少了啊。那么因此之故，我们现在如果再不讲的话，我看将来我如果等到我到了屠壁场之后啊，恐怕能讲的人也许没有了，并不是说我瞧不起人，现在真正往这方面下功夫的人呢、啊，我看真是凤毛麟角，往这些教理下功夫的人真是凤毛麟角。现在讲到这里，我要开始讲了，开始讲，我第一还没讲之前，还是向各位这个来参加听的，无论是在家出家的大德们要求一句啊，你的耐心啊，像那位刚才说的那位听金刚经的居士一样啊，耐心听下去。但是我不会天天只有金刚般若波罗蜜，也不会只是天台式教仪，必定会有一部分呢、啊、使你能够听懂的，大家要耐心听下去。假如你不听的话，你没有机会学了。我说句老实话，这一类的教理我如果不讲的话，现在能找到真正在讲的人呢、啊、恐怕很少，并不是说没有会讲的人，有人会讲啊，他没有这个时间，他没有这个时间讲，纵然有这个时间呢、啊、他没有这个听众，没有这个听众，没有听众你怎么讲啊，讲给这个桌子凳子听，他更是没有时间了。所以因此之故，希望各位啊要耐心好好的学啊，因为这是基础佛法，佛法的常识，不懂就中国佛教就没有办法懂啊。有一位居士啊，最近写一封信给我，他说现代人学佛很奇怪，自己本分是不下功夫啊，尽在外边东跑西跑的啊，舍本逐末。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中国佛教可以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尽我们一生学不完。可是他们不往中国佛教学，他学什么呢？学的什么这个藏文啊、巴利文啊、梵文啊，或者是学英文啊、学外文啊，他学巴利佛教、巴利文的佛教啊，中国佛教他就不懂，他学这些东西对他有什么作用啊？他写信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可见现在人呢、啊，他就是 他不都是世间人都是喜欢好奇的，好奇的。他看这个中国佛教的这个方块字的经典呢，摆在藏经柜子里面呢，他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稀奇，很平常。他要看看那些横着写的，贪欢喜爱，横着写的文字啊，他觉得特别有兴趣。讲到这里，我要奉劝各位啊，中文不要横着写，我们谈贪欢喜。中文呢、啊，必定要竖写。竖写由右到左必定竖写，如果中间没有夹杂洋文，中间没有夹杂 ABC， 不必横写，不必横写。现在你买笔记簿子没有买竖写的，没有了，已经没有了，都是横写的，所以可见现在人心横的情况了，连字就不肯竖写了，都要横写了啊！世间上的动物只有啊螃蟹摸黑啊，它是横行的啊，大家冷眼看螃蟹呀、啊，看你横行到几时？古人说的话，只有螃蟹是横行的，人家抓到了就下锅了。我们中文不是螃蟹，必定要竖写，必定要竖写，绝对不要横写啊！我一看到这个或者写信啊，或者写笔记要我改啊，我看到横写我就不看了，我不想看啊，因为这是洋人。与我们不同种，不愿意看他的东西，而且这个中文的文字啊，竖写很可以分得出来，不会发生错误。横写有的时候一个字可以看成两个字，你不相信你细看，横写的中文啊，有的时候一个字可以看成两个字。因此之故，我们这个中文不要横写，一定要竖写，不要把我们这一点的中国文化把它丢掉了啊！要好好的把它保持下去。中文必定要竖写，不要横写啊！言归正传，现在我们要讲天台寺教仪了。真正要讲天台寺教仪啊，应当是要从这个序文讲起啊。现在就各位把这个天台寺教仪的课本打开啊。这篇缘起呀、啊，先说明天台寺教仪的发源来源呢、啊？为什么在中国佛教里会有这么一个天台寺教仪的这本书出现世间？它这个原因啊，在这篇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我平常讲这一类我是不讲的，但是这一篇序文呢、啊？与后边的四教仪的正文有关系，有关系。因此之故，这篇序文还是要讲啊。现在还是从这个序文讲起，就是一开头第一面啊，四教仪缘起，这篇序文就说明这个天台四教仪有什么因缘，会有这部四教仪流传世间的经过，所以叫做天台寺教仪的起源呐、啊。不过这一篇这个序文呢、啊，这个缘起是谁写的？写的人没有留名，没有签名留下来，不晓得是谁写的。不过看这个文字啊，总是在宋朝之后，宋朝中叶以后。不会超过元朝明朝，可能是宋朝中叶以后的人写的，就是从北宋到南宋啊，可能就在宋朝这段时间。这本书是宋朝初啊，宋朝初开头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一部书了啊、这个起源呢、啊、必定是接近那个时间的人写的。宋修身时，身同湛宁通惠录云，这是这一篇序的开头一句话。宋是宋朝，宋朝专负责任编写高僧传之类的僧的出家人的死传的啊、他专修就是治理了，是编写了。编写这个死传僧啊、高僧的死传的，就是有一位做僧官的，这个叫做僧童。僧童是当时帝制时代的僧官，有僧录师啊、有僧童啊、统领整个僧团的，叫做僧童。 善灵就是这位僧童的名字，这位僧童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做湛灵。湛灵这位法师非常了不起啊，那他的学问呢、啊，就是世间普通一般的大学问家，有的时候还不及他，是一个大学问家。湛灵法师这个人，就是写《高僧传》第三集啊，《送高僧传》写《高僧传》第三集的这位法师，他是宋朝初年在弘扬佛法，一直到宋真宗韩平二年，西历纪年的999年，今年是1990了，距离现在是990多年前的人，将近1000年前的人。他在西晋的999年圆寂，他住世间的时间有82岁啊。那么关于他的这个编著这一部啊，他的编著经过，还有这一篇序的缘起的情况啊，我们休息10分钟再讲下文啊，小龙。
现在是讲的这个释教育的缘起啊，刚刚说明这个缘起。宋朝有修生死的这个湛灵法师啊，湛灵。